哎，金然，考考你，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是哪两个？
嗯，这太容易了，当然是中国和印度了。
哦，那么人口第三的国家呢？
应该是美国吧？
不对，
不对，那会是哪个国家？俄罗斯还是印度尼西亚？
都不对。我告诉你吧，是欧洲联盟。
哎，这你可题目就不对了，欧盟它又不算一个国家呀。
我是有点偷换概念啊。不过欧盟呢虽然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类似于一个国家。那现在呢，欧盟扩大之后有25个成员国，总人口是5亿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嗯，其实欧盟它前身啊是欧洲共同体，那更像是一个贸易的实体。那自从1993年呢欧洲联盟条约它开始生效后呢，就开始被人们称为欧盟。现在呢它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联盟。
在这个阳光普照的春日下午，欧盟国家领导人正式欢迎新成员的加入。新成员包括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有关仪式。仪式在响亮的喇叭声中开始，一个人数众多的合唱团随后献唱欧盟采纳作为代表歌曲的贝多芬第9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有关方面形容这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爱尔兰共和国总统麦卡利斯在发表讲话时说，对于欧洲各地的人民来说，今天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他说，现在有4亿5千万人互相信任，因此扩大后的欧盟将有无穷的潜力。爱尔兰总理埃亨欢迎了新的成员，他说这是希望与机会的一天。波兰总统科瓦西涅夫斯基则称，今天是波兰历史上新阶段的开始。欧洲议会主席考克斯早些时候说，扩大后有25个成员国的欧盟将会更为强而有力，在世界事务上将有更大的影响力。为防发生事故，爱尔兰警方严加戒备，动用了大量人手，实施极为严格的保安措施。
这次新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中啊，有8个呢是前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那么以波兰为代表，这个前华沙条约国加入了曾经是仇敌的欧盟。无怪新闻中说啊，这次扩展标志着冷战的真正结束。
也许是在政治上这次扩展呢它有它的历史意义。但是欧盟呢它也面临了许多实际的问题。你比如说这次新加入的10个成员国呢，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呢仅为现有的15个成员国平均水平的47%。那所以呢它这个成员国之间呢贫富差距悬殊呢是欧盟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
还有一些啊老的成员国呢，他担心新成员国税收较低，那么会吸引外来投资，使本国这个失业率啊进一步增长。我看报道说啊，民意测验显示很多德国人他是强烈反对欧盟扩大的。
所以这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这样的，那有人反对呢就有人支持。这次我们在欧洲的记者做了一些采访，让我们来看一看欧洲人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Ja gut, wir freuen uns, wir sind jetzt wieder größere Familie.
我们觉得挺高兴，因为现在我们的家庭更大了。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生活在欧盟国家很长时间了，我们为此也做了很多努力。现在东欧其他人也进来了，他们是否为此高兴呢？我想大部分是的。在开头总会有弊端的，但不会永远存在弊端。开头的时候大家都要有个转型过程，会比较困难，会牵涉到收入价格上涨，需要有一个适应期，生活质量也会发生变化。
欧洲扩大了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对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感到担忧。我想因为想多赚钱，会有不少人从东边到这里来工作，这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那些德国人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里的生活支出无论如何要比新加盟的欧洲国家要高，劳工市场的竞争因为欧盟的扩大会加剧。我担心德国人一直抱有的对东欧人的偏见会因此而更厉害。那您认为东扩会给德国带来什么好处？好处？我想不出会有什么好处。那对新加盟的东欧国家会有哪些好处呢？肯定有好处啊，很多的德国公司会去东欧投资，由此呢可以提高那里的生活水平，而我们这里呢就要做出牺牲了。
我看报道说啊，欧盟这个执行委员会为了避免25个成员国之间不当的这个竞争，那么它限定各国这个加值营业税啊要一致，这样呢就使很多新成员国这个物价马上高涨。你像捷克，它一下子对一般商品啊，它就实行22%的税。
有报道是说呢，一些东欧的国家，它民众在赶在这个价格上涨之前呢，大肆囤积，所以呢，就有这样的现象，许多人呢像搬家一样，把整个推车的盐啊、糖啊、米啊往家搬。那这个景象呢，就被文章呢打趣的说，像共产政权时期的旧景象。
我看据《世界经济人周刊》报道啊，在这10个新国家之中，最富裕的国家呢，应该是塞浦路斯。那么拉脱维亚呢，是生活水平最低的国家，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啊，仅仅是欧盟平均水平的1/3。
不过呢，也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加入欧盟后呢，这些国家它廉价的劳动力呢，会成为他们的竞争因素之一。
这倒是。我看一般呢，在谈到这个欧盟扩大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时候呢，分析家就说好处是有一个更大的市场，那么坏处呢，就是一些东欧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啊，可以和中国竞争。
其实不单单是中国了，你像啊，一些国家像法国、德国呀，也开始担心它的厂商呢，将把它的工作机会移到东欧国家，使这些国家本身它就已经存在的这种严重的失业现象呢，火上浇油。
哎，这个倒和我们上次谈到，就是美国人对就业外流的担心是一样的。其实欧盟扩大对美国经济应该也有影响。你像前一阵欧盟状告微软违反反垄断法一案，有些美国议员就指责欧盟委员会的裁决，并且说呢，担心美国和欧盟啊正在进入一场新的贸易战。
就这个问题呢，这次我们采访了纽约城市大学的周巨源教授。我们的问题是，欧盟扩大后呢，在经济上的竞争力是否足以与美国抗衡？那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想谈到这个美国跟这个欧洲啊，这个所谓贸易战呢、当然这个是免不了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夸大的话说，贸易本来就是一种战争，商场本来就是战场，但是呢。市场的竞争这是必然的现象啊、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欧洲的这个欧盟啊，这个会员国增加，领土增加，人员的增加，但并不表示说它的竞争力呢会马上的这个赶越的美国。那么我个人提出一个比较啊一个通俗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在欧盟这里头啊，它虽然有一个欧洲中央银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欧元呢，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参加，比如说这个英国也没有参加。那么现在新的会员，他现在也不会马上参加这个欧元啊、那么所以这货币上的整合，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即便说是欧元都已经普遍的流行在这个欧盟里头来流行，但是呢，现在各国呢，每一个国家它还要保持它原来的这个财政政策。那换句话就是说，在欧盟里头，你有一个中央银行，但是呢，有25个，这个财政部长，所以这个协调的工作就比美国困难，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联邦制，它是一个单一的中央，这个联邦政府，它有它这个强势的这个中央领导来执行它的这个财政政策。另外呢，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啊，美国联邦储备局，它是这个唯一的中央银行。那么可以呢，推行一个有协调性的这个货币政策。那么虽然呢，有人讲说美国虽然是中央这个集权，但是它有12个这个地区的这个联邦储备局、储备银行，从纽约一直到这个旧金山。但是这12个储备局呢，他们都是会在中央这个联邦储备委员会里头单一的去单线的去指导。他们只是分区的去这个负责而已，所以美国是一个中央银行，一个财政部来推行货币跟这个财政政策。那么欧洲它是一个中央银行，有25个财政部长，所以这个协调工作就比较困难。所以我想从这个政策上来讲呢，短期内欧盟尚不至于构成这个美国很重大的这个威胁。那么当然贸易的纠纷是免不了的，比如说这个欧盟他们采取共同的这个农业政策，那么美国它有相当的这个农业保护政策，那彼此之间这个贸易的摩擦是免不了的。但是呢，贸易的摩擦并不表示就是说这个彼此的经济关系或者是贸易关系呢会降低。我想呢，这个 是一个比较夸大的说法，说贸易战也许是一个贸易的竞争，也许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说贸易战好像这样讲，它是敌我的这种阵营，也许是一个比较夸大或者比较这个所谓 sensational 的一个说法。那么短期内呢，我认为说这个欧盟尚不至于对美国的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因为美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呢，还是值得这个世界高科技的牛耳。那么欧洲呢，在半导体方面还落后美国相当的多。但是呢，长期来讲，就是说美国要继续的努力，那这本来就是这个这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谢谢。
方飞，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中国的领导人可是频频在出访欧洲？首先是胡锦涛在年初去欧洲，那现在呢，温家宝又去了欧洲。
温家宝此行啊，经济是主题，而且呢，外界预计说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也是热点话题。
法国和德国呢是一直希望呢能够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但是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呢，他们认为中国在保障人权方面呢，还是需要做得更多一些。我看到报道呢，就说欧盟最近他表示，欧盟的禁令呢，至少会持续到今年的夏天。
在人权方面啊，我觉得欧盟好像还是比较重视的。他每年啊，有专门拨款用于人权方面的援助，而且在加入欧盟首先要满足的三项基本标准中，第一项就是要拥有捍卫民主稳定的机构、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
虽说这样，但有时当宗旨和利益冲突的时候，人们经常是向利益低头的。在德国之声上有一篇文章报道，他就指责欧盟呢对中国人权是只做表面文章的。他就报道说在欧盟呢对阿富汗和缅甸上呢，他能积极促进那里的人权状况，但是呢一牵扯到中国呢，就首先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了。 It's just positive.
This is...非常正面，这是欧洲最终克服了二战的残留，欧洲走到了一起，所以我非常正面看待这件事，哪怕我们还要面对许多困难，这将不仅是一个经济同盟，同时呢也会是一个精神的同盟，因为欧洲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和文化上的基础。目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事，当然在这些新成员国的工资水平要比在奥地利要低得多，那么就会有很多受过良好培训的劳动力要进入奥地利和德国的市场，但是对此奥地利也有一个过渡的政策，也就是七年之内新成员国的劳动力不能在此工作。人权是很重要的，土耳其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人们很友好，文化也很好，什么都很好，除了他的人权。任何国家如果他们想加入像欧盟这样的联盟的话，就必须把人权放在首位。人有权利，儿童有权利，我们得清楚，如果你没有你的权利，那你什么都没有。所以我鼓励土耳其把他们的人权状况搞好，那么我们会很欢迎他们的。
欧盟扩大之后啊，各方面当然面临不少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小问题啊也挺让人头疼。你猜一猜现在欧盟这个官方语言有多少种？
一定很多了。
20种。所以将来啊，欧盟开会的时候呢，翻译就非常重要。那么任何一句话都可能需要机器翻成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接着呢再翻成4-5种甚至10几种语言。所以报道说欧盟人啊，每人每年至少要负担2欧元的翻译费。
那看来懂多种语言的翻译在欧盟工作呢是会很好找了。
是。
这也不怪说大家庭的过日子就是不容易了。扩大后的欧盟呢，大致制定宪法问题，小到这个刚才你说到的官方的语言，都要协商，而且呢是很多的事要等待去做。
是啊，所以这个欧洲大家庭啊，在各方面能不能更好的求同存异，那么在将来这个世界格局中，他们这个角色会如何发展，我看只有时间是最好的证人了。
是啊。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次的侃侃而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